谢谢主席。中方同样认为，明确 loss 的定义特征非常重要。从前期的讨论看，多数国家认同解决 loss 定义问题是推进实质性讨论的基础和关键。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五项附加议定书为例，制定任何切实可行的管控措施，都绕不开解决定义特征问题。因此，应当优先讨论 loss 的定义特征。中方注意到，一些国家在最近提交的工作文件中，对自主武器系统做出了定义。这些有助于加深各方对武器系统的技术理解。但是，自主武器系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。各方对这个词的理解也有所差异。在某些环节具有自主功能的武器系统，并不必然导致滥杀滥伤。比如，侦察型无人机，即使它的自主程度很高，它的自主特征也不会直接引发人道主义关切。中方认为，我们讨论的对象应当聚焦在具有自主杀伤功能的武器系统，即搭载致命性任务载荷的自主武器平台。这样有利于缩小范围，推动讨论取得进展。从昨天的讨论情况来看，不少国家认为一些自主武器系统需要被禁止。还有一些武器系统需要被进一步管控。中方主张分类分级管理，即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、技术成熟度、自主程度等因素，有针对性的规范相关武器系统的使用。这与一些国家提出的两类措施有一定的相似性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判断武器系统是否需要被禁止，关键要看其特征和作战手段是否符合国际人道法。早在2018年，中方就针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自主武器系统，提出了五项基本特征，包括致命性、全自主性、无法终止性、滥杀性和进化性。这是从武器系统技术特征的角度提出的具体看法及建议。我们也欢迎各方对于自主性、进化性等特征提出进一步的阐释和补充。关于需要被加强管控的自主武器系统，中方建议各方可以重点关注以下技术特征，例如可靠性，即武器系统能够准确地执行人类指令，不擅作主张；又比如透明性，即武器系统可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记录完整的运行数据。人类可以通过数据进行深度的评估，以保证追责和问责。可介入性，即人类有能力介入武器系统杀伤链的关键环节，对系统实施终止、调整等指令。可解释性，即武器系统的决策辅助以及行为结果，是根据清晰的、确定的、人类可以理解的逻辑推演产生。中方主张各方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不断地缩小讨论范围，确定讨论对象，最终达成兼顾国际人道关切以及各国正当发展利益的国际文书。谢谢主席。
I thank the distinguished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for her statement, and we were